At the conclusion of Bishop Burton's remarks,
伯顿主教结束演讲后，唱诗班要献唱祷告良辰，由米迦勒·贝纳普指挥，斯泰西·麦卡瑞伴奏。闭会祈祷由关杜亚·甘巴特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要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大卫·伯顿主教，在1995年12月27日蒙召唤担任总主教一职，并在1996年4月6号的总会教导大会获得教友支持。先前3年，他在1992年10月3号接受支持，担任总主教团的第一副主教。他也担任过总主教团秘书14年。教会助理预算长1年的时间。到教会任职之前，他在 Kennecott Copper Corporation 公司还有犹他州税务局工作。伯顿主教拥有犹他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密西根大学气管硕士学位。他曾在澳洲传教，担任过主教、副主教、智联会高级高级资议、智联会会长和圣殿印证人。伯顿主教是盐湖城本地人，他与妻子芭芭拉伯顿有5名子女和20名孙子女。伯顿主教，请。
Aloha, brothers and sisters.
Aloha, 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美好的安息日，伯顿姐妹和我很高兴能在百翰扬大学夏威夷分校与各位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年轻成人共度一段时光。能在这个校园在观众席上看到、体验到多元文化的呈现，真令人兴奋。穆瑞和萨本卓欧，感谢你美好的祈祷。我曾经到过萨本卓欧家庭位于雅加达的家，那时候穆罕瑞还包着尿布走来走去。唱诗班，谢谢你们美妙的歌声，你们让我感动得落泪了。从很多方面来说，今天都是个特别的日子，不但我们教友，本教会在卑诗省温哥华奉献了一座圣殿。有人告诉我，这也是教会教育机构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转播。我们很感谢能跟各位共聚一堂。维尔荣会长，谢谢您的热诚款待，也谢谢您和其他同仁让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利。有许多会众聚集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福音研究所大楼，伯顿姐妹和我真希望能够亲自看看大家，看看有哪些人来参加聚会，收看这场教育机构炉边聚会的转播。我真的是喜欢 Aloha 这个词的声调和意义。你们可能知道，在夏威夷话里， Aloha 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像是感情、爱、和平、同情、同情心，甚至有点怜悯的意味，慈悲、仁慈或恩典。过去这150年来，这个词的用法也相当于英文里的 hello 和再见。这样的情感因素让这个词成为广受喜爱的打招呼方式，也是意味深长的道别用语。Aloha 的概念在夏威夷非常重要，因此这个 Aloha 精神已经明文记载在夏威夷州的法令里了。 Aloha 表示在不受义务责任的约束下，愿意主动展现人情味和情谊，表示肯定社会上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表示要去倾听未曾说出的话语，观察肉眼看不见的事物，体会那不为人知的一面。阿罗哈精神蕴含着美好的福音原则，也就是信心的原则，有关不要论断以免被论断的原则，强调个人的重要以及爱心。请想一想，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完全接受这种 Aloha 精神，岂不是很美好吗？在座各位有些人大概记得，不久以前大卫·佩特斯将军来到普柔福的百汉阳大学演讲，他当时展现了十足的幽默感。演讲一开始就列举了十大理由，说明百汉阳大学的毕业生为何是优秀的军人。他提出的其中几个理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某人的军阶，这可一点都不成问题，他们直接称呼某某弟兄姐妹就好了。他们不会擅离职守，只称这种情况是较不活跃。如果你告诉他们事后会提供小点心，他们一定会火速达成目标。他们处理头痛分子的方法也很有创意，例如指派家庭教导教师给当事人。最后一点，我想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可靠的指定司机。用幽默的态度面对人的习性，应该是对健康很有好处的。各位知道，能成为这位活着的天父的儿女是何等的荣幸，他赐给我们机会与他沟通，让我们在聚会时和个人生活中祈求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刚才聚会一开始，萨本卓欧弟兄做了很美好的祈祷，我很确信我们都知道做个祷告和真心祈祷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圣奥古斯丁在许多年前极易提出忠固，祈祷的时候要当作万事都得信靠神的安排，行动的时候要如同一切都操之在己。有句我很喜欢的老生常谈是，越常屈膝下跪越能稳稳站立。各位知道吗？几天前有位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官裁定自愿奉行全国祈祷日，其实是违宪的，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置信。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美国，人们认为在公开的集会场合祈祷，以公开的方式展示宗教象征的物品，是违宪或不合法的。请思考一下，我发现以下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很有意思。在华盛顿特区，任何建筑物都不能够高过华盛顿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铝制顶端高耸入云，有555英尺，有 5.125 英寸，离地面555英尺，有 5.125 英寸。纪念碑上最上面的地方包覆着铝制外壳，在这根本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刻卷着两个拉丁字 Lausdeo， 这两个看似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字被放在最高的位置，俯瞰着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这两个拉丁字只有四个音节，七个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就是赞美神。还有其他几个提及神和天父的词汇，装饰着这个雄伟的建筑物。赞美神 ，Lausdeo。当个人或团体颂赞慈爱的天父，祈求他赐予智慧和判断力，感谢那展现出睿智慈爱的天父赐予的恩典和慈悲时，但愿大家都能记住真正的 Aloha 精神。多马孟孙会长经常提醒我们这句话， 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确实是神的灵体的儿女时，就不会觉得跟他在祈祷中交谈有何困难之处。他了解我们，他爱我们，他期待给我们最好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我准备对人民演讲时，会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思考他们想听什么，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我想说什么。我也采用林肯的演讲方式，一直祈祷，苦苦思索各位可能想听什么，需要听什么，我应该尽我所能对各位说些什么。我试着设身处地的想象，在这2010年里，各位正行走在人生，各位正在行走的人生道路，究竟会是什么模样？我想你们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问，这个老我们50岁的人怎么会懂今天的年轻人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呢？这是个很好而且很中肯的质问。老实说，答案可能跟你们的日常活动、诱惑和经历的一切没有多大的关联，可是我们生活中却有许多重要的层面，其永恒结果是不变的，一直是不变的，而且永远不变。多年来，我的人生阅历让我碰到了不少钉子，或许从中观察累积到的心得还有几分可信度。当我问我念大学的孙子和孙女们，他们认为我应该谈些什么时，他们都回答，爷爷要简单，爷爷实话实说吧。也许最重要的是，爷爷请长话短说。我会尽量符合他们非常非常高的期望。我先来谈谈一些观念，我想在座各位对这些观念都很明白，毫无疑问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世上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显得非常混乱，而且互有冲突，人类未来的走向混沌未明，恐惧常常啃食着年轻人的灵魂。许多人对主耶稣基督失去了信心，还有许多人认为希望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梦想罢了。撒旦不眠不休地追捕着人类的灵，追捕着人类的心灵，这样的攻势未曾稍减。所谓的 X 世代似乎对人生感到有些茫然，也许还有点困惑，因为一般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信号和指标。在我思索过该说的话并向圣灵求问之后，圣灵向我低语，甚至高声大喊，说道，后期圣徒的年轻人需要有人向他们再次保证，他们确实是那位仁爱、关怀、慈祥天父的儿子和女儿，而且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非常重要。他们也需要知道，只要遵从主的话语，绝对没有理由害怕或绝望。他们需要知道，希望是很真实的，而且可以实现，机会随处可见，脚踏实地的服务是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今生有重要而永恒的目的，撒旦和他的徒众必将销声匿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在这世界上有许多先知，我绝对认同，还有半杯水 这样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我年轻的朋友们，现在是活着的大好时机，我们和各位都有伟大的使命要完成，也有一项神圣的目标。我们知道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蒙受祝福，能了解天父特别为我们制定的幸福计划，只要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能够获得这样的幸福。查理士·道格森是19世纪的英国作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笔名是路易斯·卡罗。你们还记得他用笔名路易斯·卡罗写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及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其中之一是，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那么走哪条路都一样。罗伯·弗洛斯特这首发人深省的诗《人迹罕至的道路》充分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我们敬爱的先知经常引用这首诗，我来读出这首诗的其中几句。黄叶林里两条岔路，何其遗憾，我不能同时并进。我这行路的人驻足良久，极目四望，望向一条道路的尽头，只见它在树丛间转弯。然后我走了另一条路，看起来一样好，而且会更好，因为路上绿草如茵，未见足迹，往昔来去的人确实看似一般多。当天早晨，这两条路上同样落叶缤纷，无人踩踏。哦，原先的那条路留待另一天，但我明知道路相连，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到原处。我将在遥远的未来叹息诉说，树林中有两条岔路，而我选择那条人迹罕至的路，因此让一切为之不同。由于我们蒙福，知道神为他永恒的儿女所制定的计划，后期圣徒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为何，也知道哪条道路会带领我们安然抵达。我们比其他人更知道我们的去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要往何处去。我来简短复习天父的计划，让大家温习一下，记得吗？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存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促成不死和永生。古往今来只有一个永恒计划，而且神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都欢呼不已。那个计划是神亲自提出的。有时候我们会被误导，以为有很多这样的计划，其实并非是如此。性别是这项计划的要素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项计划在世界创造之前便已经制定，为所有的人提供道路，使大家都有机会获得超生。家庭是神所制定的，是天父这项计划里最重要的部分。天父透过这活着的先知对他的儿女说话，圣殿以及其中所执行的救恩教仪会让我们与永恒结合在一起。这项计划需要有一个人为我们指引道路，担任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中保，救主耶稣基督正是不二人选。他奉献出自己，让我们可以选择为自己采取行动。路西佛也就是撒旦则背叛神，企图用强迫的方式对待神的儿女，而不是给予选择权。耶稣基督蒙神拣选，让我们欢欣不已， 而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来到世上，取得身体，获得经验，进而验证自己。我们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毫无疑问地会希望顺着既有的道路和路标前进。摩尔门经先知阿尔玛解释，因此神让他们知道救赎计划后，就赐给他们诫命，希望他们不要作恶。作恶的惩罚是第二次死亡，也就是在和正义有关的事情上永远死亡。救赎计划对于这种人无能为力，因为按照神的至善公道的事工不容破坏。如果我们服从又忠信地握紧铁杆，行驶在指定的道路上，就能期待有伟大的荣耀机会，再次回到天父身边，与他永远同住，享受他预定要赐给城市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的所有祝福。借着坚守教会的标准，不但会让你的生活更快乐，也能为周遭的人们树立好的榜样。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成功的婚姻与家庭建立在信心、祈祷、悔改、宽恕、尊敬、爱心、同情、工作及有益身心的娱乐等原则上，并借着这些原则来维持。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在天父幸福计划之上的这些原则，这些简单的真理大多受到本教会以外人士误解。毫无疑问的，我们都需要花时间研读、沉思、默想、思索那非凡的计划，想想天父在他为其儿女勾勒的计划里所预备的幸福。要记得，主的计划的确是一项幸福计划。我很喜欢戈登·辛格莱会长所说的，如果我们培养快乐的精神，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轻松，烦恼就会更少，挑战也比较容易应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几年前的2007年，美国两大媒体机构曾针对12岁到24岁的年轻人做调查，想知道哪些事情会让他们感到快乐。这项研究呈现了重大的发现，其中几项是：年轻人仰赖父母为安全和快乐的主要来源；第二，越来越多年轻人透过灵性和信心来寻求快乐，这点让我有点惊喜；第三，年轻人再度热衷于传统家庭结构，并将未成风气。这项研究的一段重点摘要表示，虽然我们最初的研究的确发现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前的世代更趋向传统，我们其实还发现年轻人如今对家庭、对婚姻满心期待和快乐憧憬的程度，实在是让人喜出望外。我很爱旅行，尤其是时间够的话，开着车子或用路上交通工具在美国国内各处旅行。或许以旅行为例，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所有的人要走的人生道路。比如说，如果你决定要从美国东部的佛蒙特州或者是美国大西洋岸出发，前往美西的旧金山或太平洋岸，而且只使用洲际公路系统， MapQuest 地图搜寻显示最直接的路线是3073英里，需要将近48小时的时间来开车子。各位可以想象，一路上会有几百个转向、改道的时机，而且只要每一次偏离了这条最直接的路线，就会增加里程的总数好几英里。为了帮助你安全抵达目的地，一路上会有无数已经架设好的各种号志，许多的警告、限速标示、道路标记，而且也许你的车上还有高级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装置，你每开一英里都会显示在车子的里程表上，车子的行进是按英里、按小时来计算的。我们每行驶一段时间就需要暂时休息一下，加满油箱，让身心都在补充一些能量。从出生到死亡的这段人生旅程，我们也许有许多选择要做。我们的进程有一部分是用年龄和成就来加以衡量的。我们有经文给予我们方向、警告和鼓励，还有一张来生可以依循的蓝图。我想这就是雅各富士德会长经常说的，摩尔门经是我们福音旗的课本。我想他是说摩尔门经是让人看到，是让人生旅程一路平安顺利的操作指南。正如我们必须相信在洲际公路的路标上看到的都是正确有效的资讯，我们也需要对经文有个人的见证。尼斐曾经提醒我们，经文在人生旅途上之所以很重要的理由，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写道：我知道主神必为我人民的益处圣化我的祷告，我在软弱中所写的话也会为了他们而变得有力，因为这些话劝他们行善，使他们认识他们的祖先，这些话也讲到耶稣，劝他们相信他并持守到底，那就是永生。这些话依照真理的明白方式严厉地斥责罪恶，因此除非人有魔鬼之灵，否则不会因我写的这些话而发怒。这是尼斐在摩尔门经他那部分的篇幅里写下的最后一段话。尼斐二书的两节经文至少指出了我们需要研读经文的五项理由，正如我们到美国各地做长途旅行之前要研究地图做好准备一样。同样的，对摩尔门经有所贡献的最后一位先知曾说明，我们如何能获得那种极为需要的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他提醒我们说，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在摩罗乃列举的过程里，包括了第一研读，第二提出正确的问题。他在这里的问题并不是那是否真实，而是那是否不是真实的。第三，表现出一种想认识真理的真诚渴望。第四，要具备足够的信心，知道你的问题一定会获得回答。第五，准备好获得来自圣灵的回答。由于这趟快速公路之旅会带着我们通过一些大城市，其中会有四通八达的复杂路线，还有呼啸而过的大量车流， 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常常转错弯，甚至迷路，或在此路不通的地方被迫停下来。在我们寻求平安的港湾，或者渴求平安的道路时，很可能会产生恐惧，甚至沮丧。我的年轻朋友，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可能迷失路途，也可能屈服于敌人的诱惑，久而久之便看不见原本的目的地。在人生的道路上，慈爱的天父已经在他非凡的计划里为这些迂回的道路预备了因应之道。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千万不要搞错了，犯罪就需要悔过。先知阿尔玛提醒我们，主不能以丝毫宽容来看待罪恶。就像为了预防我们开车在公路上可能会发生的损伤，或者要负赔偿责任一样，我们会买保险来保护汽车。我们也可以透过真诚完全的悔改，买到因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来的种种祝福。他还提供了神圣的指定救援者，来帮助我们再一次找到正确的道路。这些人我们称之为主教，要记住主已应许，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在本福音期，主已经宣告，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啊，他将认罪并弃绝罪。如果你们已经走上了捷径，或者偏离了指定的人生道路，你们美好的主教都可以帮助你们，要去找他，他爱你们。横越国土时，如果我们的汽车符合特定的标准，各种不同的政府机构或其他的机构会提供奖励和优惠方案。这些标准可能与汽车的性能有关，包括安检附件，有时候还有重量限制。很显然，我们需要有汽车牌照，而且在某些地方，车子汽油每加仑达到某个英里数便会提供一些优惠。只要我们同意遵照办理，以表现出负责的态度，就可以行驶在某些特别的道路上，避开拥塞的路段，飞快通过收费站，或者可以获得其他一些特别的礼遇等等。在人生中，天父期望我们能订立合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约。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天父一直透过订立圣约来和他的儿女沟通互动。各位还记得，他曾经和亚当、亚伯拉罕和摩西订立的圣约。今天，在神期望我们订立的种种圣约里，包括了我们要订立洗礼的圣约、圣职圣约和圣殿圣约。这些圣约我们统称为新永约。上面提到的每项圣约都和我们获得超生所绝对必须的某一项神圣教义有关。当我们尊重这些神圣的圣约，天父就会按照他的应许赐给我们祝福。我们不应该轻率地看待教义和圣约。罗素纳尔逊长老提醒我们，天父所赐的应许时说道，他希望我们能获得永生。我们借着服从圣约和圣殿的教义，为我们自己、家人和祖先执行教义，才有资格得到永生。没有祖先，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我们不能靠着愿望进入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服从据以判定那些祝福的律法。我的年轻朋友，我们并不知道人生的道路有多长久，然而唯有透过持守到底，终其一生在福音的沃土上稳固地扎根，留在教会的主流教导里，谦卑地为同胞服务，过着基督般的生活，遵守我们所承继的那些神圣的圣约，才能在天父计划的架构之下顺利地找到幸福。为了在这趟长途的汽车旅程里获得最多最大的快乐，我们必须常常停下来享受当地的文化和旅游景点。这一切都为这趟旅程增添知性与感性，也提升了旅程的品质。天父为我们创造了奇妙非凡的自然景观，让我们欣赏游憩，只要好好观察体会，必能获益良多。如果想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就要花时间服务，关怀他人。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奇常说，到了人生的尽头，你绝不会因为少通过一个考试，少赢得一场诉讼，少达成一项交易而觉得遗憾。你将遗憾的是没有花时间陪丈夫、孩子、朋友或父母。就像你开车需要驾驶执照一样，你也需要有推荐书，才能享有在主的屋宇里服务所带来的祝福。知名神学家暨医疗传教士哲学家史怀哲写道，成功并不是开启幸福的那把钥匙，幸福才是开启成功之钥。唯有遵从天父为他的子女所制定的永恒计划的教训，才会获得幸福。每天过生活，都要在心中牢牢记住神创造我们的神圣目的何在。不久之前，我的智慧里有一位相当睿智的母亲，让会众了解到主为何赐予规范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在某次的圣餐聚会上，她要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个非常宁静祥和的情景。我现在也要请大家都这么做，闭上眼睛，闭着眼睛一分钟，让我在各位的心中画出一幅美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海滩非常美丽，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白色的沙滩。这时候是春天，沙滩不会太烫，你可以打赤脚在上面奔跑，脚趾踩踏着沙粒。这时候清风徐来，正是放风筝的好时机。你的风筝是家里用棉纸、细棍和线做成的，后面还粘着色彩缤纷的尾巴，以便让它保持平衡。而你很仔细地选择放风筝的线，这是个很好的风筝，而你不希望失去它，而希望它能飞多高就飞多高。现在举起风筝，开始在沙滩上跑步，让整个风筝随风上腾。你拉着线，让风筝飞向天空，因为有点不稳，所以一开始风筝起起落落，最后它终于够高了，掌握了风势。在你一面放线时，它也开始趁势扶摇直上。很快的，它飞得很高，在美丽的蓝天里，它看起来只剩一个小点点。看得见吗？感觉得到吗？在风势一次次地掌握它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风筝线不断地随风飞扬的拖曳力量吗？你只要操控风筝线，就可以让它下沉、转动、俯冲和高飞。那条纤细却坚韧的细线，让风筝稳稳地受制于地面的控制。你享受着这种控制的感觉和美丽的天空。现在我要问各位，是什么掌握着这个风筝呢？是风吗？看起来是这样子的。现在我要请各位做一件你们可能很不愿意做的事，立刻把线剪断，让风筝飞走，让它自由 让它自由地越飞越远，越飞越高，风必然会掌控它，让它很安全。好了，现在线剪断了，现在发生什么事？风筝开始下沉，俯冲，摇摇晃晃，最后掉落到地面上。风带着它在地面上摇飘摇，当它落下时，你看不见它了。不过你知道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它必然掉落到地面上。那个风筝，你花了许多时间制作的风筝，不再翱翔天际，而是掉落地面。任何风势都无法使它再次起飞。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有种失望和失落感呢？大家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事实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线真正在控制着风筝，但其实是这条线让风筝能够翱翔高飞，达成原本制作这个风筝的目的。我很努力地想要以言语当成画笔，在各位心中描绘出一幅福音真理的图画，这正是我使我们获得救恩的关键之要。风筝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在我们在他眼中非常美丽，他造得很好，不过他并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一件事，他给予我们的就是那与他之间那个坚固的联系关系，就好比风筝那条线一样。那条线代表获得幸福和永生的指示，这些都包含在这不朽的计划里。每一趟旅程都有起点，也有终点，通常沿途都会有一些短暂停留的地方，但车子抛锚和机械故障的状况少之又少，频率非常低。不论你现在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客观的评估健康状况和活力或许会很有帮助，甚至是很明智的。就像你要去旅行时，出发前会先测试胎压、油箱和油量等等。如果你的灵性健康状况受到罪恶、拖延、冷漠、色欲、毒品、不端庄或任何其他的疾病危害，现在就是决心改正的时候。我很喜欢德雷莎修女的忠固，她说，昨天已经远去，明日尚未来到，我们仅有今朝，且让我们就此开始。如果宾塞甘会长在这里，他会说让我们大家都开始吧，然后他会说让我们大家立刻就开始吧，让我们不要拖延时机，因而无法完全享有生活正义为人奉献所带来的祝福。多年来，我很荣幸能够分别和杰克·尼克劳斯、强尼·米勒、麦克威尔、阿诺帕马等人打过几动高尔夫球，这每一个人都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球技精湛的高尔夫球专家。有一件看似不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跟阿诺帕马打球的时候，这件事一直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你们大概有人记得我曾经讲过去澳洲传教的事情，在我们开球后，我站离帕马先生的球很近，这时候他的年轻甘地正在形容我们当时打的那个洞有哪些危险。对话大概是这样，他对帕马先生说，先生，果岭附近就在左边有一条小溪，正好在视线之外，而且他们还让右边深草区的草多长两寸。帕马先生很简短有力，但又很客气地对甘地说，拜托年轻人，不要在我的脑海里灌输左边有什么障碍，打右边又可能碰到什么危险。唯一真正重要的信息是，从这颗球到旗杆的距离到底是多少。我感到忧心的是，在人生当中，我们往往只专注在左边有什么，右边可能有什么，而不注意正前方有什么。美国前卫生教育暨福利部长约翰·贾纳德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面对着一连串的美好机会，这些机会经过巧妙的伪装，好像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似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功地解决灵性的挑战。 始终不变的是，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情会在永恒中发出回音。我的年轻朋友，但愿我们都能成功地在这条人生的大道上前进，领受幸福。那幸福来自于全心将自己投入天父为我们制定的计划里。这是个值得好好活着的非凡时代。我要对你们每一个人表达我的爱和敬意，也借着这个机会祈求上天赐福给各位，使各位在忠诚遵从神的计划时，个人生活都能蒙福，享有幸福，被赐予良好的辨识力，能够辨认出美好的事物，避开邪恶的事物，使各位不论在神国服务，或在追求个人的学业、职业的成功时，都被赋予能力，也获得持久的喜乐。我知道耶稣活着，他是我们的救主。我知道他为我们赎罪。我很感谢他担任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中保。我知道经文里的话语，尤其是摩尔门经里的话语，会指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安然通过人生旅程，回到天父旁边，享有完全的快乐。我感谢有活着的先知，我要为此表达感激。我知道我们蒙福在今日有一位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的确知道这些事情，并向各位见证，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的圣名，阿们。